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很难想象神竟然会选用一位年轻牧羊人来领导以色列民族，但这正是当时所发生的历史事迹。大卫直到如今还是一位备受纪念的领袖。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大卫的热切与际遇这个系列。我们来到了研读大卫生平的关键部分，因为这个领导的角色将会代代相传。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新王在同一位主前登基这个题目。
由牧羊人到君王，这真是何等的对比。大卫全心爱神，他的心总是向着神，仰望神的恩手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难怪神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然而大卫在带领以色列人许多年之后，内心开始腐败，他的生命里面开始出现了悲剧，最后是凄惨的结局。我们将从这段经文概览大卫的一生。我们先来看大卫登基作王的片段。我们来研读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我们来读出撒母耳记下第五章不同的经文。我们从第一节开始。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从此有俗语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屋去。大卫住在保障里，给保障起名叫大卫城。大卫又从米罗以里周围筑墙。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推罗王希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大卫离开希伯伦之后，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好，我们现在跳到第17节，仍然是第五章。好，第17节说：非利士人听见人高大卫做以色列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 就下到宝帐。非利士人来了，布散在利伐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来到巴利比拉辛，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那地方为巴利比拉辛。非利士人将偶像撇在那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拿去了。最后我们来看的是第二十五节，好，五章二十五节，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非利士人，从加巴直到基色。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诗篇第七十八篇的最后三节是大卫一生的概述。由于我们研读他一生已经来到了一半，我们应该稍微停下来，纵览一下他的生命。大多人认为卡尔·桑德堡他是一个诗人，不是历史学家。但我有一系列珍藏的史书，其中有一套就是桑德堡他所著作的四册的《林肯在烟风的年代》。他真的揭开了林肯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日子，他一路追踪那些事件，最后一直到美国史上最悲伤的事件，就是他被人暗杀。但是在第四册林肯遇害之后的第七十五章，桑德堡他以一则伐木工人的谚语为标题，唯有大树倒下之后才能论定长短。当我研读大卫或者是其他伟大的圣经人物一生的时候，就想到了这句说话。我庆幸这些圣经人物倒下了，因为他们屹立的时候，人根本就没有办法评价他们的一生。大树倒下之后，不仅仅能够量度它的长短，还是赞美和评价的时候。当大树倒下的时候，人才能够触及到它。林肯这棵大树的倒下时，才能使我们有机会欣赏它生命内在的特质。大卫也是一样的，就在他倒下的时候，我们便有机会来量度这棵树。我们今天要这么做，我们不会深究每一个细节，而是给他的人生来一个纵览，这是美好的，可以令人精神为之一振。因为我们已经研读过大卫他的一生，现在来到了大卫他的三十岁的时期。在我们探讨大卫往后的四十年之前，我们先要给他的人生来一个纵览。我们来看诗篇第七十八篇七十节，这是这棵大树最好的评价了。诗篇七十八篇七十节说，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召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经文，你们可以在这三节的经文的页边上面标记着七十年，由第七十节开始哈。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那就是大卫宰杀巨人的时候，他离开了羊圈。七十一节说，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大卫当时三十岁，介于十七岁和三十岁的时期，大卫是过着流亡的生活。大卫最后来到了三十岁时期，就是他人生的顶峰。当时大卫他登基成为以色列的王， 所以七十二节就说，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也就是由大卫的30岁一直到70岁。你可以写在圣经上面，你已经掌握了他在17岁或18岁的人生，下面一站呢是30岁，最后来到的他的人生尽头，那就是70岁临终。大卫的人生可以像屋顶那样的起落，在大卫人生的30岁到50岁之间，一切都在向上，从来没有打过败仗。尽管有的时候会犯错，但是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失败。他自牧羊人到作为君王，没有尝过什么实质上面的失败，因为大卫在那30年的期间里面为人内心正直，但是到他遇见拔示巴以后，人生就开始走下坡了，悲剧呢也开始接二连三的发生了。大卫人生最初的35到50年期间是一场胜利，但是最后的20年却是悲剧。他人生的前期是品格和正直的典范，后半部分呢却是走下坡。我相信大卫死的时候心灵是破碎的。我们今天将纵览他的人生，我们看看撒母耳记下的第5章，我们将来评估大卫的一生。撒母耳记下第5章第4节会帮助我们做一个大卫一生的纵览，然而有太多信息了，比年表更多。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的第5章第4节，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因此呢，我将大卫的一生分为由出生到30岁和30岁到70岁。你可以写下来哈，撒母耳记下的第5章第4节。注意哈，读者会很容易的就忘记其中的来龙去脉，因为大卫现在已经被尊为王了，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事情发展的始末，只是看见眼前的一切，而忘记了过去或者是未来。有一些过去的事情的确需要忘记的，有的明天需要交给主，不再挂虑。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以神的眼光来看这一切的事物。内子和我进来聆听一位出色的讲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享人对于过去的认知。他用了一个很美的形容，他说我们就好像沿着一条走廊，两边展示着过去，这就像一个画廊，墙上挂着过去的图画，好像是我们的家、童年呢、养育、心痛、困难等等的，甚至呢受到凌虐和不公平的待遇。他说，如果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和永远的神，那么我们就可以随着今天的基督与他一同进入过去生命的走廊，让他将墙上那些不愉快的图画移除，胜过那些回忆。这个对于基督徒是十分重要的，让耶稣介入到我们的过去，处理昔日的哀伤，那些蝗虫侵袭的日子，从过去生命走廊移走那些图画。我自己有一些过去不愉快的图画，我相信你们也都有。他留在墙上的图画能够带来欢悦和得胜，神他需要从墙上取下要涂抹哀伤的图画。你们应该在处理这些事上多多的思考如何去做。我们很容易只是看见大卫他坐在王位上，就会说，哦，大卫的一生啊真是了不起，他一生当中必定有许多伟大的作为。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大卫他多年之前还是一个逃亡者，毫无疑问的是大卫他在旷野生活许多日子的时候，他内心都很困惑。他在那段逃亡期间可是一个破碎而且是谦卑的人。大卫他现在成了君王了，有人可能想要知道大卫怎样登上王位呢？难道是夺取来的吗？ 大卫他是不是好像骑兵夺去了扫罗的王位呢？不是的，他是一个灵敏的人。大卫他从昨天的伤痛学会了功课。大家看到这卷书的第二章吗？啊，我们一起来翻到撒母耳记下的第二章第一节。我想请你们看看大卫他是如何登上王位的哈。一般人比较能够处理人生的逆境，但是呢，确实很少人能够面对顺境。卡莱尔他说，100个能够处理困境的人当中，只有一个能够处理顺境的人。大卫他正处在人生成功的巅峰，前任的以色列王已经死了，扫罗是自杀身亡的。我要指出来，如果有人要赤手空拳报复扫罗，那最有资格的人就是大卫了。但是大卫他没有这么做。来，我们看到第一节嘛，哈，撒母耳记下的第二章第一节。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大家看见了吗？大卫记得当撒母耳高抹他的时候说，你会是下一任的王。他记得少年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他问上帝说，主啊，我该去其中的一个城市吗？他于是等候神的回复，神就对他说，可以的。他没有离开，他继续问，那么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就告诉他说，上希伯伦去。就是这么简单的对话。在那些日子，我认为神以人可以听见的声音来对他的仆人说话。今天神他则是借由圣经来说话。有人心里面可能很想要知道说，哎，我该如何做决定呢？神显然是会打开门，那么我就走进去。人往往倾向对自己一旦有什么好处就很快地跑进去，但是神透过大卫的生命告诉我们说，不，等一下，即使是晋升高位也要小心，你要灵敏一点。大卫问神说，我要上去吗？神回答说，去吧。大卫继续又问说，那么我该去哪里呢？神随即就回答说，上希伯伦去。大卫正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章的11节，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共7年零6个月。因此呢，请大家继续保持这个思路哈。我们现在来到了大卫30岁的时候，他上希伯伦去，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一共有7年零6个月。他没有上耶路撒冷，拿下整个民族的王权，因为那里仍然有一些自封的王，他们借扫罗的余威自立为王。大卫让神来处理这些人，他自己呢则是去希伯伦做王，住在那里。大卫在这有限的地方安顿下来，虽然他有能力管制整个的民族，但是呢，神的时间仍然还没有来到。于是大卫他就上希伯伦住在那里，住了7年零6个月。但是大卫在那里做了一些遗憾终身的决定，你们可以翻到3章就会看到这些事情了。这段经文叙述大卫在希伯伦做王那7年零6个月的事情。好，我们看到3章第1节，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请你留意哈，这段经文看起来好像是很乏味的家谱哈，但如果细心的看，就能够察觉大卫他一些失败的地方。3章第2节继续说，大卫在希伯伦得了几个儿子，长子暗嫩，你记得这个名字哈，是耶斯列人亚希暖所生的。次子基利亚是做过加密人拿巴的妻亚比该所生的。三子亚沙龙 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所生的。所以你们看到什么事情发生呢？你们不仅仅看到大卫有三个儿子，还看到他们是从三个妻子所生的。记着这一点啊，亚希暖、亚比该还有玛加。继续我们看第四节哈，四子亚多尼亚是哈吉所生的啊，记得这个名字哈，这是第四个妻子啊。五子示法提亚是亚比他所生的啊，你看这又是第五个妻子了哈。六子以特念是大卫的妻以格拉所生的啊，这是第六个妻子了哈。大卫这六个儿子都是在希伯伦生的。我知道你们所有人研读大卫的生平的时候会有疑问的，应该是在什么时候才讨论大卫一夫多妻这样的问题呢？现在这就是好时机了，之后我们也会再探讨这个问题，因为这就是他人生的污点之一。关于大卫的直系家谱，我如果没有数错的话，大卫他的家族十分的庞大。看一看他在希伯伦有多少个妻子哈，亚希暖、亚比该、玛加、哈吉、亚比他、以格拉，他还把米甲带回来。虽然米甲他已经又再婚了，但是他回到大卫的身边。当大卫迁到了国都耶路撒冷之后，还多了一个妻子，那就是拔示巴。但是根据历代志上和下，大卫他还有其他的妻子，那些妻子又产下了三个儿女。所以你们看到大卫有许多的妻子和儿女，由以辖到耶利摩。我们不认识大卫大部分的儿女，只是比较认识其中一些而已。例如说所罗门，他就是拔示巴其中的一个儿子。我如果没有算错的话，大卫他一共有20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呢就是他玛，她是玛加在希伯伦所生的儿女之一。玛加生了亚沙龙，那么他玛呢就是亚沙龙的胞妹。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来讲述这些呢？我请你们把这些事情都记在心里面，因为这是十分重要的。大卫他的家族很大，因为他有许多的妻子，有一些妻子啊圣经也没有提到，还有许多没有提及姓名的妃嫔。他有许多的妻子和妃子，他们生了许多的儿女，因此呢大卫他的家族真的是很庞大的。我们回来探讨哈，你们应该继续停留在这个思路上面吧，我们很快就会做总结了啊。我们再一次的翻到第五章哈，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我们看第五节。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我们现在看看这位王大卫，他统治了整个以色列，以耶路撒冷作为首都，他的权力无边，拥有很大的权势，神大大的祝福他。好，我们再看下一节，也就是第六节哈，5章6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啊，他们发动战争要赶走耶布斯人，他做到了啊。我们看第七节，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从此有俗语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屋去。大卫住在保障里，给保障起名叫大卫城。大卫又从米罗以里周围筑墙，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 在大家继续读下一节之前，要与你们分享弗雷德里科文他如何的描述大卫统治的事迹。科文啊，他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历史学家，以写小说的笔法来著述史书。他说，环境种种的因素都对以色列的繁荣与发展很有利，西亚地区没有强大的势力来阻止以色列成为强大的君主国家。赫人当时的处境很卑微，埃及第21个王朝最后一位皇帝失去了威信，国家濒临崩溃，腓力士人被赶到旧版图的一角，推罗王与大卫结成盟友，大卫沉着应战，将长期威迫以色列希伯来人的敌人赶走。
您正在收听《大卫的热切与际遇》这个系列，讲题是新王在同一位主前登基。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新王在同一位主前登基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新王在同一位主前登基，于1977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09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